礼拜五，我是两个礼拜前的礼拜一，就坐飞机到肯亚，然后呢前天就回到这里，这个飞程差不多是30个小时，还蛮累的，但是回到大家当中呢很兴奋。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神的仆人做门徒，第四讲做门徒，马太福音第16章21到28节。这个题目其实相当的严肃的一个题目。那我这个人呢，大概大家慢慢的都认识我，特别在office 里面看到我做事情的话呢，你们会知道我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是100%的摆上。但是我有一个缺点，缺点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就太严肃了。严肃带来的就是跟人家好像有一些距离这样，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一直的就在想怎么样可以改进。最近就看到一个报道，在北卡有一个神学的教授，他非常的这个他的研究神学非常非常的深入，非常的杰出。但是他那个人呢，很幽默的一个人，他最近呢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怎么样可以用幽默来传递神学的信息。那我一直在想，这个神学那么严肃，幽默是怎么样配在一起啊？我希望有机会拿到这本书来看一下，怎么样很幽默的讲一些比较严肃的一个题目。那今天这个题目比较严肃，那但是呢我也尽量的比较轻松一点跟大家来看。而且刚刚从这个非洲的肯亚回来弟兄姐妹碰面都说哎怎么样会不会有一些照片，那我今天呢也在讲道当中就给大家看一下我在那边所见所闻也跟今天的主题呢希望有一点的配合。这段经文其实很短，16章第21节是第一个段落，我就讲到是耶稣对自己的一个预言。到了马太福音第16章的时候呢，耶稣就已经带着门徒朝向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前面耶稣都比较这个半公开的讲到他的身份，到那个时候他就跟门徒说他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没想到那些门徒3年的陪着耶稣，听到耶稣讲到他去耶路撒冷的原因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震撼，然后马上就有一些的回应。那当然呢，门徒带头讲话的就是彼得，彼得就很强烈的就有一些的反应。耶稣听到彼得的反应呢，然后就对他讲了一段话就在22节23节。耶稣跟彼得讲完之后呢，他就对其他的门徒就讲，做耶稣的门徒呢，我们需要做一些取舍，什么要做，什么要放下。然后最后的话呢，主耶稣就讲到他再来的时候呢，他会有报应给跟随他的人。好，那我们就先看一个图片，这里有一些装饰品上面写着 touch wood， 或者说另外一些呢就写着 knock on wood 摸一个木头，或者说呢在木头上面呢抠一下。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这一类的，或者知道它的意思我 Henry 这边有少数，我是最近才碰到也完我是不了解，然后呢特别上网去查一下那个是什么的意思。现在通讯很发达，很容易就找到一些的，这个是 Wikipedia， 我很喜欢用 Wikipedia 来查。那个是用英文讲的，那我就不详细的看，我就看到别的网页有中文的。中文呢就讲到传说 touch wood 摸这个木头源自 19世纪的英国啊，当然这个是传说，是不是真的这样啊，也没法子确定了。其中一个讲法呢，就是耶稣被木制的十字架钉死，然后呢 touch wood 可以求神来保佑，就好像呢摸一下这个木头，然后呢主耶稣就会保护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他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从前西方人相信树里面有精灵，然后呢碰碰这个树就可以 带出来的好运气，所以呢有些人就说呢 knock on woods 就是呢敲那棵树，让里面的精灵呢就知道你来求他，然后呢他就来保护你，或者说给你好的运气啊。所以 knock on wood 或者说呢 touch wood。那中文的网页呢就把这个意思大概的就讲出来，但是呢就不像英文的讲到那么的详细。英文的话呢它就多加一句话比较长不好念等会我会用中文来讲一下。他说这样做 in order to avoid tempting fate。这样的敲木头或者摸一下这个木头呢就是可以避开一些的命运。那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呢？是 after making a favorable observation, a boast, or declaration concerning one's own death, or other unfavorable situation beyond one's control. 很长，意思就是说呢，有些时候可能你讲了一句话，讲了一句话呢，讲的这个太好了。希望得到的东西或者怎么样太好了，就怕讲了之后呢反而就不会实现，或者呢反过来讲到关于死亡，中国人呢最怕就是讲到死亡，很忌讳这些话，或者说呢一些不好的情况超过我们可以控制的，所以呢就是讲那句话或者说听到那句话之后呢觉得不希望那句话真的实现，那你就摸一下这个木头或者敲一下这个木头。那这个当然是西方的文化摸石头摸木头或者说敲木头。这个台湾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听到这一句话你会怎么说？乌鸦嘴，有没有大陆都有就是那句话讲得不好了，你好像是个黑乌鸦讲的咒诅希望这句话不实现乌鸦嘴。那香港或者说广东话会怎么说呢？吐口水讲过菜大家类似吐口水讲过就是特别是过年的时候你讲一句不吉祥的话或者讲到死亡，然后就说菜大吉利是吐口水再讲过那句话不算数。那我这样提的话呢，就是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有一句话，当然不是这样的翻译，但是我相信可能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好，那我们就进到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21节，准备来。从那时起，耶稣才向门徒说明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耶稣带着门徒3年，然后呢现在走到他人生旅程的最后一个旅程，然后呢他就开始对门徒讲清楚，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当然耶稣最后还加一句话，第三天复活，不是死了就了了，而是第三天复活。但是门徒一听到耶稣讲到他自己要受苦甚至被杀，他们的反应就很激烈。我们一起来读第22节，准备来。彼得就拉着他责备他说，主啊，千万不可如此，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 那彼得是耶稣的学生，怎么敢对老师责备？那你可以想象，当时候彼得听到耶稣讲的时候，他心中的那种的震撼，所以忍不住他就说了：“主啊，千万不可以如此，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够临到你的身上，不要讲到死，也希望死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前面，主啊，千万不可如此。我们看一下英文的翻译，我看了三个 用法都不一样，也跟中文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就说 Far be it from you Lord， 他说你讲的那句话离开你太远了，太远了，就是这句话不会发生，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 NIV 呢就很简单， Never， 永远不会。 NASB 呢就用当时候讲到这件事情呢，都把神拿出来 God forbid it， 上帝不容许它发生。这个字这句话在原文其实啊，照理由不应该这样的翻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 Ilios soi curiae，这个 interlinear 就是这个希腊文跟英文对照的圣经呢，也很难的把这个 Ilios 这个字翻出来。他就说 Far be it from you Lord。 那我特别再查一下希腊文这个 Helios 这个字，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是 merciful， 是怜悯的意思。好像如果直接的翻译就是怜悯你，那背后的话呢很可能就是上帝怜悯你啊。所以在下面的话呢，这个字典特别引用马太福音第16章第22节，就是我们今天看的那一段，他说 May God be merciful to you， 愿神怜悯你。那但是呢用的字是怜悯，但是意思呢就说千万不可以。中文跟英文还有另外一个区别，彼得对耶稣说，主啊千万不可以如此，他是说主耶稣你不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个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语态，主啊你千万不可以如此。但是英文的翻译希腊文的意思是一个被动的，但愿这件事情不发生在你的身上， God forbid it。那如果用中文比较口语的翻译的话呢，就是主啊你乌鸦嘴了，或者说呢用广东话的说法呢，主啊吹带个雷息，吐口水再讲一遍啊，这事绝不可以临在你的身上。彼得这样对耶稣讲了之后，23节，耶稣就转过来就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我觉得耶稣称呼人很少用这么负面的话对彼得说你是撒旦。一般的圣经一般的教导都说我们对别人一定要很好的称呼，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不要说那个是翻鬼，或者说呢是广东话的摩罗叉这一类的啊，意思里面不好，虽然我们习惯了又不觉得什么啊，称呼人都要尊重别人。但是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对着彼得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可见耶稣对彼得回应的那句话他也非常的强烈的有反应。他就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耶稣讲的那么严重有一个原因，他说你是我的绊脚石。我们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稍微了解耶稣的心情，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就知道 就是要上耶路撒冷受苦受洗。可是当他是一个人的样子的时候，他有人的情绪在里面，他有人的害怕在里面，他不想要到耶路撒冷。甚至在科西玛尼园，大家也记得耶稣最后的祷告，他说，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苦杯拿走，他不愿意钉十字架。所以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如果让耶稣在他软弱了听了一句话，好吧，我就不去了，我们转头回到加利利。所以因为彼得这样的说，乌鸦嘴，不可以如此，耶稣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这样讲让我不能够成全上帝的旨意，成全上帝给我的使命。耶稣继续的讲下去，因为你不体会神的心意，而是体会人的意思。我不晓得，如果你是彼得，如果你这样为了保护耶稣讲的那句话，耶稣反过来跟你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你是我的绊脚石，你会有什么的感觉？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有什么的感觉？我第一个想法呢，就是真的好心没有好报，为你好还给你骂，真倒霉，对不对？彼得的出发点是好的，不要耶稣受洗。可是如果彼得可以想深一层，可能会体会到耶稣最后的这个教导，有好的出发点还不够，一定要还要体会上帝的心意。有好的出发点往往是从人的角度去看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个本身已经不错了，因为我们是为别人的好处着想。可是这样还不够，按照耶稣的所讲的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体会上帝的心意。彼得的反应，然后耶稣对他的回答之后，耶稣呢就转过来就跟其他的门徒就来讲，我们一起来读24到26。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人若占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哇，耶稣这三节经文讲得非常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的严肃。第一句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一定要把自己放下来。反过来说，当我们自己没有放下来的时候，我们没法子真正的跟随耶稣。但是真正要把自己的自我放下来，谈何容易？主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要跟好好的跟随他的话，就当舍己。第二，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我们都可以在电影里面看到主耶稣最后背着那个十字架被鞭打鞭伤的时候，那种的可怕的一幕。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跟随耶稣都要背起十字架。换句话，做一个基督徒，做耶稣的门徒是相当的不容易，把自己放下而且背起这个的重担。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在差不多两个月前，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特别看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说我的担子，我的轭是容易的，其实那个字可能的意思不是容易，那个意思呢，是我这个轭是这按照你的身材定做的，换句话呢，是合你的身材，或者说呢，这个你可以承担得了的。耶稣在我们的旁边，好像另外一条牛，跟我们一起背这样的一个轭，我们要放下自己来跟随耶稣。耶稣继续的讲，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又得着生命。这样读起来，有些时候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得到生命就丧失生命，丧失生命就得着生命？这四个生命，也许我们可以加一些字来形容，帮助我们了解。因为凡要救自己梦幻生命的，又丧失真正的生命。换句话，我们平常看我们要争取的，我们要抓住的，我们那个的生命，其实是一个梦幻的生命，我们留不住。但是当我们这样要抓住那个生命的时候呢，我们真正要找的那个生命却丧失了。反过来，如果为耶稣的缘故愿意把这个梦幻的生命放下来，我们反而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在这段经文，中文的翻译一共有四个生命这个字，那我加上梦幻跟真正啊，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意思。但是呢，在原文它其实只有两个生命，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它，用一个代名词。所以这两个生命其实就是一个，只是呢，我们要争取为自己争取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反而抓不住，反而失去了那个真正的生命。反过来，为主耶稣愿意放下这个生命的话呢，我们反而可以得到这个真正的生命。主耶稣讲到这里，可能怕他们还不理解，他就继续的说，人若占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也是加几个字比较容易理解。前面就是人若占得梦幻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真正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句话就是来解释前面那个，当我们要得着生命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活在这个世界，要拿到这个世界，耶稣说你占的就是一个梦幻的世界，可是你却赔上自己真正的生命，值得吗？我们还可以拿什么来换真正的生命呢？所以现在的生命，或者说梦幻的生命，跟真正的生命孰轻孰重，这个地方耶稣就请门徒来衡量一下。 Jim Elliot 大概大家都一定听过他，差不多60年前，他们五个年轻人去了南美洲做宣教，最后呢，在那里都牺牲了。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这句话我觉得他写得非常非常的好，要翻译中文很难翻译的那么优雅，那么全神。那这个是我的翻译， 放下啊，一个人放下他不能永远拥有的啊 ，what he cannot keep， 他不能够永远保持的拥有的，为着得着他不能没有的，或者说不能失去的 ，what he cannot lose， 这个人一点都不傻。当这五个年轻人在南美洲寻道之后，报纸就报道这五个人这样牺牲，值得吗？何必去南美洲那些的土人当中向他们传福音，以致自己的生命大好的前途这样都消失了？我们也知道后来他们牺牲在那个地方，但是他们的有两家人的太太继续的在那边传福音，那边的土人就慢慢信主悔改到上帝的面前，而且他们之间就不再有仇恨，不再有战争，然后呢他们人与人之间也彼此的有和解 reconciliation。 后来啊，差不多八年前也拍了一个电影，就是讲到这五个人他们所做的，当他们愿意这样放下他们的生命，他们反而得到了永恒的生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七、二十八。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与他的众使徒一起来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经历死亡以前必定看见人子来到他的国里。最后的这两节，特别是第二十八节，神学家有不同的解释，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看，我们重点放在第二十七节。主耶稣说，我会上耶路撒冷受苦受死而且复活，而且他会在上帝的右边，然后他要再回来。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与他的众使者一起的来临，那个时候他就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信主是因信称义，但是圣经多次的讲，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到底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他，这个非常的重要。他再来的时候呢，会按着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当我们所做的是要得着今生的生命，我们就会失去永恒的生命。一个月前，戴季中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到，特别是他来那一个月前来到三藩市，主要就是庆祝海外基督使团150年。他也提到，就是他的曾祖父这个戴德生去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就开始中国内地会，后来中国变色，他们就离开，就改名字叫海外基督使团。他们继续的传福音，但是他们的传福音一方面是把这个福音，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传给周围的人。但是他们也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国家地方对宣教士完全是这个不欢迎的，但是如果希望对这个国家有一些贡献，他们却是非常非常的欢迎。所以像海外基督使团在中国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到那些比较贫穷的地方，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的，比如说在这个云南广西那些很穷的地方，就捐给他们比如说几家人就200只羊，让他们呢叫他们怎么样牧养这个羊，然后呢让他们的生活得到解决。他们这样做，中国的政府都非常欢迎， 虽然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很欢迎啊他们这样做，福音把基督的爱带到他们的当中。差不多同时候啊，有一位宣教士叫做 Wendy Wong， 好，黄玉峰，他以前啊也是在香港的海外基督使团，那后来呢就啊多次的短宣就去了台北区这个阿卡族人那个地方去。阿卡族人原来是啊中国云南的一些人，后来因为战争的缘故呢就逃到台北的地方，在那边呢定居下来。那些地方的人也非常的穷，这位 Wendy 就多次的在那边短宣啊，可能也是这个缘故就认识一个男孩子，后来呢就跟他结婚，然后呢他们现在两个人主要就是在台北的啊阿卡族的那边做什么事情呢？那边有很多的孤儿，这些孤儿如果没有人带他们的话呢，就会在这个佛教的庙里面长大。那他们受的教育、宗教的信仰，当然就是佛教的信仰。所以 Wendy 就跟他的先生就在那个地方办孤儿院，就希望教这些小孩子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上帝的爱，而且是这个供应这些啊孤儿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那次他来讲啊，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也听说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准备过两三个月会去那一边啊看看他们，而且呢在经济上面是不是也可以给他们一些的帮助。我们真的感谢主，宣教就是把基督的爱带到那些人当中。前两个礼拜我们也请了一位美国的牧师 Tim Svoboda， 他是这个青年使命团 Youth with a Mission YWAM， 然后他特别说他有25年在印度那边做宣教士，从印度回来之后就来到三藩市，然后呢就主要在 Tenderloin 唐德隆这个区啊，把基督的爱传递给他们。这个是在我的这个图片，我是在网页里面找到的。Our mission, engaging the Bay Area with a loving God。他们的使命就是让湾区的人可以感受到啊，这个上帝的爱。他特别讲到在唐德隆区来派这个啊食物啊给热的咖啡。我自己就住在唐德隆区的边缘，经过那个地方我心里面都有一点害怕。我跟太太的话呢，她一定不走那个路，绕远路都不要经过，但是他们却在那个地方来派啊食物，派热的咖啡，把上帝的爱带给他们。我特别上网再看一下，其实不是那么的可怕。他在那边亲自的也帮忙派一些食物，那边其实住了很多的华人啊，那边就有一个老人公寓，那都是生活比较穷困的人在那里，把基督的爱带给他们。所以前两个礼拜这个 Svoboda 啊牧师讲完之后，我特别说我看看有没有弟兄姐妹啊也愿意啊我们到那边去了解一下，在啊这个三藩市最可怕的一个地区来传递上帝的爱。那我后来就去了肯亚，然后在那边就收到一个 email， 就有一个弟兄说啊牧师，我听到那个讲道我心里面也很有感动，所以他也答应啊跟我一起去。那今天早上我就在粤语堂讲啊听牧师呢没有机会在粤语堂讲道，我就提到这一方面啊，崇拜完了之后就有一位姐妹把她的卡片给我，她也说她也希望去啊那一边啊来啊体会一下啊帮助一下啊那一边的人。所以我大概这个礼拜二礼拜三我就会跟这个 Tim Svoboda 牧师联络，如果我们当中还是有人 希望这个参与的啊，欢迎你发一个 email 给我。所以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三位啊，准备要去。现在我就带到把大家带到啊，跟我一起去肯雅或者说肯尼亚啊，不同的啊翻译。这个啊，肯雅是在非洲啊东边啊，在这个地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在左下方的话是整个世界的地图。那我前一个礼拜一就坐飞机从三藩市就飞到纽约，一坐的话呢就差不多6个小时。然后呢在飞机场等了一会，然后呢再转飞机从纽约呢就到比利时的这个 Brussels 啊，那一个飞呢又是这个8个小时还是怎么样。然后呢等了一会，然后再转飞机就从这个比利时就到了非洲，已经差不多20-30个小时。到了那边啊已经很累了，飞机降下来心就轻松，然后呢提着行李就出去。当然要出去的时候呢就要过海关排队，到了排到我进了海关的时候，我把我的护照给他，然后他看一下其他的证件，他说你去了错误的地方。原来我下飞机的地方不是肯雅，是在 Rwanda 非洲的另外一个国家啊！我那个时候呆了，怎么会这样。那原来呢他这个买飞机票的时候呢是讲得很清楚是到肯雅，但是原来呢他飞机会在 Rwanda 先停一下再飞过去肯雅。那我就已经下了飞机了啊，急不及待。那所以那个海关的人就说你快一点回去上飞机那然后呢希望他们还没有飞走呢啊，你就可以再飞下去。那我就急急忙忙的就走回头，后来呢发现还有几个人跟我一样傻傻的就出来了所以呢上了飞机又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啊，飞机才起飞，又1个小时再从这个 Rwanda 这个地方呢就飞到肯雅。到了那边从礼拜一清早我4点多就出发，早上4点多就出发啊，就到飞机场，一直到啊那边的礼拜二晚上差不多10点钟啊才到。那次也经过海关就对了地方，出去之后呢啊太太啊两个女儿就在外面啊在等我，我们就一起出去。肯雅或者说肯尼亚啊是东非一个蛮大的一个国家，它的首都叫做 Nairobi。内罗比，那我的小女儿就住在那一边。然后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肯尼亚那个地方，后面的话呢我们也去了一下这个南边的一个国家叫坦桑尼亚啊。其实我去了那边2次应该算，因为在这个肯尼亚的地方呢我们参加这个野生的动物园，这个动物园很大，大部分呢是在坦桑尼亚那边，但是呢有一部分是在肯尼亚啊，所以我在看这个野生动物园的时候呢也曾经到过这个坦桑尼亚那个地方。在去之前就有教会的一个姐妹就说听说在肯尼亚有一个大象的孤儿院啊，我从来没有听过。到了那边我就问我的小女儿说那个孤儿院就在他住的地方不远，开车大概15-20分钟。所以礼拜二晚上到，礼拜三早上我们第一个活动呢就去这个大象的孤儿院啊看了一下。这个大象孤儿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很多猎人就要拿这个象牙，就把那个这个象的爸爸妈妈都打下来，拿了他的象牙之后，那个大象就死在那个地方。然后呢那个小象如果小于2岁的他不能够生存，因为没有妈妈的这个奶。所以呢他们就救这些的象孤儿到那一边就喂他们奶啊。开始的时候呢喂他们奶 啊，那些象都养不活，养不活，因为呢给他们的是牛奶，甚至呢给过他们人奶，啊，都活不下来，啊，大概是跟这个象的奶的成分不一样。后来他们经过研究，最接近的是马的奶，然后就用马的奶，还可能加上什么东西，就用那个来喂这些象孤儿，然后慢慢就把他们养活。你看到这里呢，是拿着一大瓶。啊，都是给大象的奶，啊，他们好像灌进去的，啊，大象的胃口很大，啊，一下呢就喂它两瓶，它还要再喝，啊，所以在那一边啊看到啊这种情况，然后呢到了礼拜四，就在这个野生的动物园那边去了那一边啊，看到很多到处看的都是斑马。我以前在去动物园，我最喜欢就去看斑马，我觉得很漂亮。到了那边啊，三天在这个野生的动物园，每一天都是看到都是斑马，斑马，斑马。有的时候我希望看一下白马，看不到，中马看不到啊，就是斑马，到处都是。然后呢，在这个图片后面有一些动物，这些呢叫做绝马或者角马。英文叫做 wild beast， 其实中文的名字翻译的不好，因为他们不是马科，他们是牛科，啊，他们其实属于牛类的。那这两类的动物呢，常常走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生活呢，主要是吃草，然后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那些狮子，啊，非洲没有老虎，但是有豹，啊，在那一边，所以呢，他们就是互相的保护，啊，在那一边。然后呢，他们在肯雅的地方呢，就吃草。然后呢，到了十月的时候呢，就基本上把肯雅的草坪都吃光了。所以他们呢，就要往南到坦桑尼亚那个地方去。啊，然后呢，这个就被称为在陆地上面的迁移，这个 migration 最大的一个象式。那我看一些网页后来介绍呢，就说。这个世界七大奇观其中一个呢，就是他们的 migration， 他们的迁移。那我们这个导游非常好，就刚刚好啊，那个带我们到了河边，我们在那一边看，然后呢一边在等等他们走进这个河，因为他们都一直在看，一直在看。然后呢，在左边啊，这个照片被 cut 掉一点点，你就看见有一个好像马的头出来的，那个是一个斑马的头。原来呢，那个河里面呢有很多的鳄鱼，鳄鱼呢就等这些马下水的时候呢，就来攻击他们，所以那个斑马在那边抬水啊，就看着有没有这个鳄鱼在那边啊，所以他们是彼此帮助。我们在那边等等等，后来呢，终于这个角马呢开始踏进去，大概看到斑马打一个讯号给他们。他们就开始这样走下来，那边你在河的北面一看，哇，这好像上千上万的这些角马。后来呢，就大半个小时的，他们就这样的过河。那我在看的时候呢，就有一点想到，好像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浩浩荡荡就这样过去啊。那这个是一个图片，我还把它拍这个 video。那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这个礼拜四我会在加洛团契啊更多的分享，我会把那个这个 video 啊也放出来啊，非常壮观。然后呢，除了这个斑马跟这个角马之外呢，也看到长颈鹿。长颈鹿平常呢是自己自成一角，有些时候呢也会跟斑马跟角马跑在一起。长颈鹿的好处呢，它是高，它可以看到有没有什么狮子跟豹啊，所以这些斑马呢都很希望有长颈鹿跟他们一起来保护。但是呢，狮子跟豹一般来说不会攻击这些长颈鹿，为什么呢？它个子比较大，狮子不一定可以把长颈鹿打下来。第二呢，靠近长颈鹿的时候呢，长颈鹿后蹄一踢。这个如果踢得对的话呢，狮子的头就裂开了，很厉害的那个后腿 后来呢，我特别是看一个博物馆，他看到一个他后腿的这个枯干的骨头，拿起来很重很重很重啊，所以长颈鹿呢就有自己保护的方式。但是如果狮子什么都找不到的话呢，还是会攻击这些长颈鹿。然后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在那边的狮子，在右下角呢，你就看到一个狮子在看着这个镜头。在左边的话呢，你就看到有一些黑点，那个黑点呢就是狮子的耳朵啊。所以那一边呢有另外五只狮子躺在那里。其实原先的时候呢，这六只狮子都在那边睡觉啊，所以我们就在那边一直等等等等，等到他们慢慢醒过来，然后其中一只呢看到我们就特别跑过来呢盯着我们啊。那我们还有后面呢，还有一次呢，看到一只狮子就躲在一个丛林的后面，然后呢看着远方的一些斑马跟角马，就看看有什么机会呢去猎取这些斑马。我们家呢就分开两派，有一派呢是比较比较保守的，就说希望狮子不会去这个吃这个斑马。有一些比较好刺激的，我们就希望看到这样的镜头。我不晓得如果你在那边你是属于哪一类啊，我不告诉你我是哪一类哈。不过话讲回来，就是无论你看到这个镜头好没有看到这个镜头好，这个事情都会在这个野生的动物园里面发生。因为鹿如果跑得不快它就会死，狮子如果跑得不快抓不到鹿的话它也会饿死啊，所以这个是一种的自然生态的一部分。然后呢，我们后来导游还带我们看，就看到这个斑豹leopard。斑豹呢通常就躲在树上平常都看不见的。那它让我们看我们平常眼睛也看不到，后来呢用它的望远镜就看到。然后呢我透过那个望远镜再拍一个照片，所以呢是稍微不是那么 sharp， 但是呢你都可以看到这个豹躲在树上。然后呢后面也看到一群的大象有20只这样的在走。然后呢在河边也看到那些河马，特别在左边你就看到有一匹河马在动，它后面呢有2只在那边睡觉。在河里面呢还有很多的河马，但是河马的颜色跟那边的石头的颜色差不多，所以你看的时候呢你又不知道到底是河马呢还是石头那边非常非常的漂亮，可以说呢是很开的眼界。我们在那边3天，后来呢在肯尼亚就去我小女儿在那边帮助一些的学校，就进到那个地方，也有一条小河，但是那个镜头就完全的不一样。这个是在肯尼亚那个非常贫穷的一个地区，一个 slum area。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河旁边都是那些垃圾，经过的时候那种臭味非常不得了。有很多人，有一个大的那个 slum， 听说就住了50万人，住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坐计程车到了那一边，小女儿说我们不要自己进去，因为怕她怕会有什么危险，她特别打电话叫学校里面的人出来带我们进去。那我们就这样的走进去，那个学校呢就在左边左上方那个绿颜色的那个地方，其实很小的一个地方。我们就这样的走过去，那这个背影大家认得这个人就我们就前面那个老师就带着我们这样的走进去。走进去之后我们就看到一些非常可爱非洲的小孩子，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可是他们生活的环境条件真的很不理想 他们看到我们在那边，他们很高兴，很高兴。在后面有一个比较比小孩子高大一点的啊，那个是我的大女儿啊。然后在前面跟那个小孩子讲话的那个是我的小女儿啊，就在啊那一边。那边很穷啊，小孩子三个一排的坐，然后呢三个人才可以看一本的书本，因为他们没有钱，有更多的书本在那里。大部分的小孩子可能读完中啊小学，最多到八年级就没法子再读下去。这些呢就是当地的一些老师，特别穿蓝颜色的在中间的那个是这个学校的校长，非常有抱负。他在那边啊很缺乏的地方，呼吁那些家长来帮忙，就有更多的建设，让这些小孩子可以啊好好的读书。然后他们到了八年级就考一个很重要的试，如果考得好的话呢，就可以进这个高中啊，以后啊可能有一些啊这个希望啊。有大部分的人呢大概不一定可以考上，就永远留在这个 slum area 这个地方去。我们在也去了这个 Nairobi 的 downtown， 刚好他们就有一个展览，就是讲到这个肯尼亚那些非常有啊、给有意向有建设的，都是一些图片啊、刚刚好是第二天，很多人在那边看。那然后呢他还有一个空间，就说 My act of courage， 就是说你看到前面那些人他们的勇气怎么样改变非洲肯尼亚那边的生活，你愿意怎么样做，就让那些人呢自己写下来。那其中有一些写下来的我就拍的比较近一点，他就用 Love my neighbors as myself 啊，圣经的话，爱我的邻舍，爱人如己。下面呢他就用 I have a dream 啊，就 马丁路德他所讲的啊，我有一个梦，有一天这个国家都会被真正的被解放起来。所以那个地方真的很苦很穷。我们在那边我们也飞到这个坦桑尼亚右手边的一个海岛叫仙斯巴在那边去我可能多讲五分钟，今天长了一点。那边呢那个是印度洋，那我们就飞到那一边，我们就去那边看这个 dolphins 海豚，那我们就这个叫做snoggle 这个是我拍的一个 selfie 你看到在左边的那个就是我然后我后面的那个是我的小女儿，然后那个是我大女儿 Anna， 就不她说她不会游泳就不进去那我们三个人呢就一看到有这个海豚的话呢我们就跳进去跟海豚一起游泳。那海豚呢就在我们的旁边常常的这样的出现。那我们在这个坦桑尼亚那个地方后来也看了一些其他的香料spice tour， 回来的时候开车的人就说哎倒霉了，今天一定很堵车。原来呢坦桑尼亚那边仙斯巴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选举，今天就是他们的选举。然后呢到底选哪一派的人，他们非常的激烈每五年的大选常常就会动武甚至会杀人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经过那条路的时候呢，刚刚那个集会散的时候，那些人跑，然后呢还敲我们的车子我们的司机很非常的惧怕。我们去那个香料看香料的地方的时候呢，经过一个地方，我本来告诉那个司机我希望拍一下那个照片，他说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能够开到那里，我就上网找了这个照片。原来这个有个非常有名的基督徒叫大卫利文斯通 David Livingston， 就是住在这个 Sense Bar 那个地方，这个是他住的当时的房子。这个David Livingston 我以前也提过是在英国 十九世纪的一个宣教士，他就是这样去了非洲，帮助非洲的人建设，然后去认识上帝，最后他就死在非洲。然后家人说要把他的身体这个葬回到这个英国，他不愿意，最后呢就把骨灰一半就运回到英国，一半就撒在这个非洲的这个土地海洋啊，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是他曾经住过的一个地方。 David Livingstone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I would rather be in the heart of Africa in the world of God than on the throne of England out of the world of God， 我宁愿按照上帝的旨意住在非洲，胜过违背上帝的旨意做英国的国王。他很重视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这些非洲的小孩很可爱，但是有很多的需要，他们还在等候更多的利文斯敦去那边来帮助他们。我到了那边之后，我就特别佩服我的小女儿，她一年多前说要去那边的时候，我们都很舍不得，我们也觉得啊，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啊，这一次我们看了这些小孩，我是为他非常的骄傲。我们也不需要到非洲，我们也可以在三藩市这个地方就可以成就上帝的旨意，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最近有一个运动叫做耶稣爱华布，这个图片是多伦多，他们在多伦多已经办了好几年，去年这个运动就来到三藩市，我都没有听说。到了前几个礼拜，粤语堂的 Connie 就跟我介绍两个宣教士，然后他们就提到他们已经在三藩市这个地方去年办了第一次，今年会再办耶稣爱华埠，向在这个华埠里面的中国城里面的来传福音。我希望拿到这个三藩市他们的这个安排的时候呢，也让大家知道他们现在主要是讲粤语，因为主要的像讲广东话的人以后可能会发展到讲国语普通话。这位 Jim Elliot 就提到，放下不能永远拥有的，为要得着不能够失去的，这个人一点都不傻。主耶稣说，人若站得梦幻的全世界，如果赔上自己真正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的眼睛放在什么地方？是这个世界呢，还是希望得到真正的生命？愿意我们的生命为神来燃烧，我们来跟随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看今天非常严肃的一段经文。耶稣给门徒一个挑战，人能够拿什么来换取真正的生命？帮助我们今天认识主，我们怎么样的来跟随你，让世界同样的得到基督的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